如果从根开始枯干的话，那是连叶子什么都没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一个很严肃的管教，但这个管教乃是爱的管教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后没有多久，主后70年，果然以色列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这个国家完全亡国。主后70年，你记不记得提多太子率领军队，这个到了耶路撒冷，攻打耶路撒冷打不下来，然后把整个橄榄山的树通通砍光了，然后建筑工事为主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最后果然拿下来。拿下来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。那么今天我们在罗马所看见罗马竞技场，就是这些10万的奴隶他们干起来。所以每次我们想到这里就知道说，这就证明我们主的预言应验了。他就从根开始枯干，所以以色列从主后70年就开始亡，一亡就亡了1800多年。我们所看见的无花果树是光秃秃的，完全是光秃秃的。你要无花果树啊，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种树，可以和春夏秋冬连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春天呢？你怎么知道现在是冬天？你看看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上面没有树叶的时候是冬天，无花果树上面长满叶子的时候是夏天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无花果树教会以色列人对于整个的人类他的贡献，就像一个时钟一样，教会也是如此。所以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以后，感谢主，在马太福音24章，主又说了另外一个预言，就是虽然它枯干了，但是有一天它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那一点都不错。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果然复活了。起头阿拉伯的世界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去，经过了50年，现在大家承认，这个无花果树果然是发嫩长叶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知道是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在以色列刚刚过了半个世纪，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，你看911的事情发生，然后最近的海难再发生，给我们看见主的日子回来实在是很近的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主咒诅无花果树，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果然这个预言是应验了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经明明讲说那个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如果不收无花果树，那么我们的主有没有一点强人所难？你既然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，怎么主要求无花果呢？所以很多不信的朋友们，他们说，你看我们的主很明显是强人所难，那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无花果树的故事。如果知道无花果树的故事的话，那么很清楚。不过无花果树呢，有两个故事，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冬果的故事，一个是夏果的故事。冬果表示这个无花果树经过冬天的，夏果表示这个无花果树没有经过冬天，就是没有经过冬天。那我们主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版本是冬果的故事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无花果树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说神对无花果有一个心意的。所以无花果所经过的一切，不光是以色列人要经过的，也是教会今天应当经过。神对教会的期许和对教会的期待就是这样的一个期待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到了夏天了，你看很明显的叶子都长起来了，那么为什么那圣经说还不是收无花果树？那如果不收无花果树，你怎么会有果子呢？但是很有意思，你如果是读全本的圣经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里呢，你不能只读马可，你要读歌中之歌，你要读启示录，尤其读到第6章，你把这些资讯通通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了圣经里面有一段的故事， 讲的无花果是讲到冬果的故事。那么什么叫做冬果的故事呢？是这样子，讲歌中之歌告诉我们是冬天过去的春天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花果就渐渐的成熟，那还没有到夏天呢。所以那个果在希伯来原文，那个果是青果，是很小，像 cherry 一样，就像那个樱桃一样大小的，不是很大很大的果，不是，它是个青果。所以很稀奇在哪里呢？很稀奇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无花果已经结出青果来了，结出青果来了。然后呢，从春天一直到夏天，要经过一阵很重要的考验。这考验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来一阵大风，那就像什么，就像启示录第六章一样，这个一大风一吹的时候呢，就什么，就把无花果树上那个青果呢，就让它就掉下来了，就掉下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如果这个果子不能永远连于那个树枝的话，它一掉下来以后，那结果子没有希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冬果的故事，什么冬果的故事是春天的时候它就开始结了青果，那个青果呢是很涩的，不好吃，好吃的是后来成熟的。不过对穷人来讲，对饿肚子饿的人来讲，那些一颗一颗的青果是能够满足他们，叫他们能够什么，能够得到饱足。那我们的主在树底下所找的，乃是指那些青果，一个个青果来说，因为那个能够满足人，叫能够能叫人能吃饱。那很，所以如果能找，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青果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你说，那个结果子在望。所以你只要看到小小的青果，而且青果还在上面，没被风没有被摇过，从春天到夏天一定要经过考验。然后呢，一阵风来了，或者人那个什么力量来了，或者怎么样，哎，你看果子就掉下来了。可是呢，你看见如果到了夏天，你看见经过了那么多的考验，结果一个个果子还挂在上面，那现在你知道这些果子一定要成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无花果树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主没有强人所难。那没一点没有说是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，那是指的最后那个又熟又大的果子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青果，怎么会有后面的果子呢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要有先有前面的果子，然后才能到后面。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故事不是一下子的。而且最稀奇，无花果树什么意思？无花果树是没有花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神违反他的定律？你一定先开花然后才结果的，这是神的定律，你去读是生命的定律。那现在我们要说，既然是无花果，那么我们根本看不见花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无花果和葡萄不是同一类的。因为神对于葡萄树的旨意是什么？神对葡萄树的旨意是它变成酒。所以葡萄不是没有开花，葡萄开花一下子就过去了，葡萄的花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因为神对无花果树的果子重点种在它的果子，所以不种在它的花。你好像看不见花，是不是？好像看不见花。所以今天主对我们所要的，乃是那个生命丰满实在的气息。人当然向往外面的美丽，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但如果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葡萄树也好，你看几乎看不见花，无花果树更是看不见花，所以叫无花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是不是无花果树就没有花了？当然有，怎么会没有花？就是当那个无花果青果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神创造它的时候，就让这个无花果从它的口那里开了一条路，一个通道一直进去，所以采蜜的那个蜂呢，就能够从那个洞里面一直采进去。 所以无花果树不是不开花，无花果树开花的时候你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神自己看见，就在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它已经开花，里面的时候你看是已经开花了。所以你看神没有违反他的定律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基督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不是敲锣打鼓，不是全世界都看见，不像西西家一样，他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丰富通通给人家看见。那弟兄姊妹，难怪后来以色列就被掳，因为你所有的秘密大家都知道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这样，我们不能一点得胜，我们今天得胜，明天全世界都知道。大家报我14年前所看见的异象，14年以后他大概说一下，我们还不知道他看见什么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个基督的圣成长的生命乃是隐藏的生命，不是没有开花的选择，但是是在暗中开花。这里面当十字架借着蜜蜂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同样有产业，同样有这些工作，同样有这些过程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这个青果就慢慢开始长大。但是更重要，它应当住在无花果树上。如果它不坚持到底的话，一点的难处，一点的压力，一阵的风，那最后呢就被摇下来，就像启示录的时候就摇到地上。那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知道没有机会，那就是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成熟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住在基督里，能连于我们主，不管有多少的艰难，不管有多少的苦难，我们能坚持，靠着主的恩典能坚持到底，那弟兄姊妹，到了夏天，如果那个果子还在的话，你看见它一定成熟，那个丰收一定是在望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主找不到果子，那有没有希望？没有希望。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。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以色列有没有经过冬天？当然经过冬天，被掳到巴比伦怎么不是经过冬天？然后一直受异族的压迫，怎么不是冬天呢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这个以按理来讲，经过这些以后，那么神对以色列的指望就希望他能结果，春天来了能够结果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见一阵风来，或者一个什么逼迫来的，结果你看见那个果子不能够长存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不止让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，不光叫我们多结果子，而且叫那些果子能够长存。如果能够坚持到夏天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最后生命一定要成熟光长的。所以圣灵呢，很清楚是借着这个来做比方，给我们看见教会，神对于教会，对于我们他的期许。那个期许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期许就是自从经过了冬天以后，感谢主，这个青果终于长起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，让主在我们身上保守，让主让我们能连于基督，对世界永远说不，对撒旦永远说不。那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能够得着满足，他只要看见这个青果还在。所以青果是什么指？但是问题就是它能在多久？我们热心，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得出很多的安慰，感谢主，这一次又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弟兄姊妹不止在一起聚会，而且能服侍海外那么多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被主兴起，你可以相聚，就好像结青果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主的目的是借着这些特别的聚会，是叫每一个地方能够更学更深的功课，所以不光是往能够向下扎根，而且能够往上生长，那么叫这个果子能够长存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看见这些果子的时候，他里面就要满足。如果没有这些果子，那外面 因为夏天到了，所以就是叶子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在今天教会的情形。你从外面来看，很可能都是长满的叶子，但是问题。